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大家又见面了吧？都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就有劲儿了啊！要睡着了，吃太饱晚上会昏沉，所以晚上这一餐要少吃一点，好不好？肚子也会不会那么凸出来？早上吃得好，中午吃得饱，晚上吃得少。一个佛门呐、啊，固不食寒，他知道晚上吃不好对身体健康，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轻松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们有什么问题直接问。那么没有来的可能对佛法不了解啊，我们要了解学佛不是迷信，它是学智慧啊，学慈悲。所以佛教乃自信而非迷信，这是好像梁启超先生讲的啊。那么佛学为哲学之母，这是国父讲的，所以各位了解啊。这些伟人啊，还有古代很多人讲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啊，我也一下背不起来。所以我们对我们不了解的事情啊，你不要先下定断，下次太武断了，你要先了解之后啊，你再慢慢去分析它，你就会相信。要不然的话你得不到这个好处。人生在世啊，所谓何来。我今天问那个弟弟，我是常常辅导个案，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接啊。我在洛杉矶还不敢接，在你们这里接的特别多啊，怎么搞的？是不是你们跟你这里跟我有缘呢、啊？啊，哎，你看你小孩子哦，十八九岁、二十岁哦，真的是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当人呢？他为什么要孝顺父母？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孝顺，他也不知道。那么朋友呢？哎，很容易受朋友的影响，对不对？这时候的朋友都 teenager 啊，他的思想没有成熟啊。他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啊，钱怎么赚他不知道啊，他完全是 enjoy。 你看我上次在南加大那个地方问了两个留学生，一个是菲律宾的，一个是韩国来的。我说二十来岁嘛，二十几岁的，我说你们是大学生啊，你们对人生有什么看法？他就是 enjoy 啊， enjoy my life 啊。我说完了，我说你们 professor 教授没有教你们吗？一问三不知。所以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太重要了。外国的老师根本没有受过这种中国圣贤思想的熏陶，他哪懂什么叫传道啊？根本就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麻烦，搞得大家都是追逐物质化、物欲，不晓得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根本道理。人能够顶天立地，头顶的天，脚踩的地，三字经讲的啊，天地人曰三才啊。什么叫三才啊？你能够，我们做人是万物之灵啊，能够参赞天地，化育万物的功德，叫三才。才者能也，就是能够的意思。你能够协助天地，参与天地这个化育万物的这个大事情。所以人是万物之灵啊。所以人做坏事背天逆理了，就变成畜生了。你看畜生走路，他是不是背朝天的？有没有？人是脊椎动物竖起来的，头顶的天，脚踩的地，不一样啊。各种动物都是趴着走的，背朝天的。老虎是不是背朝天？龙的这个马是不是背朝天？羊是不是？只有猴子偶尔会站起来，但是爬的时候还是背朝天啊，知道吗？前世就是做了不合天理的事情，所以变成畜生了。所以各位了解这六道轮回的真相，你才知道佛讲的是真话，他不会骗我们，就我们人会骗人，还骗自己，还骗别人，叫自欺欺人。哎，所以说各位，你不学佛，你这一生就空过去了。美国是个基督教的国家，哎呀，大部分都信基督教，你不信都不行，有那个味道。基督教传教的能力比我们还强。你看我们大陆现在佛教都变成寺庙都要买门票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让人家不跟你结佛缘吗？基督教到你家来按门铃的。拉你的，你信的佛教，他看到你信佛教，他还想把你拉到牧师那里去听道理，跟上帝接触。你看他们的心和我们不一样哦，他们非常的积极，非常的热忱，非常的乐意帮助别人。好，那你就受他感情的这个影响了，你就跟着他走，那你得到的好处就有限了。各位了解哦，基督教它也是一个宗教，没错， 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印度教、婆罗门教、拜火教、犹太教都是宗教，道教也是宗教。所以各位要了解宗教的本质很重要。咱们中国的道教还比他们高明，我不骗你。道教是修的最高可以修到28层天，最高一层，飞翔飞飞翔出天，寿命80000大劫，一个大劫134400万年，你说来看。一般的宗教只能到第二层天，上帝那里，就是中国的玉皇大帝，一天等于人间100年，可以活1000岁，乘以365，答案就出来了。它不是永生啊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啊，28层比它高多少层啊？所以各位了解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生存何来，死往何去，你就清清楚楚了，你就会规划你的前途了，你就不会一跟着感觉走，为了生活在打拼，忘了你是谁，糟糕了。跟蜜蜂一样，人生好事采花蜂，采得百花成蜜后，到老辛苦一场空，为谁辛苦为谁忙，最后两手空空见阎王，你完了，真的白来了，白搭了，好可怜啊。生下来，你看我们怎么生下来就要觉悟了，小孩呱呱落地，从母亲的子宫挤出来，两个山把它夹起来，哇，哭得下来，苦不堪言啊。人生是苦海啊，已经告诉你了，哭声就代表他的意思了。我们听到声音就要觉悟了，他哭啊，哭就是苦嘛，是人生苦啊，苦多乐少啊，咱们是苦中作乐啊。黄连树下弹琴，念苦中作乐，
苦中作乐。
哎，那个乐是短暂的、虚幻的、不实的，要觉悟，真乐在哪里？就学佛才有真乐，你不学佛都是迷惑颠倒。所以宗教就像瞎子摸象一样，记住，有没有听过瞎子摸象这个典故？3个瞎子4个瞎子在一起摸大象，个子一尺，抱到腿的时候像像墙，这柱子，摸到尾巴的像像草绳，摸到鼻子的像像蟒蛇，摸到身体的像像哎呦墙壁，每一个都说自己对，你错我对，对不对？各执一词，争论着不休。那驯象师就是佛法，他是驯象师眼睛很清楚嘛，哎，他很清楚你们在干什么，你们都对，只对了一部分，知道吗？所以驯象师知道你们都对，但是只对了一部分，除非你把眼睛复明了，你跟驯象师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所以佛法就像驯象师一样，他全部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不会瞎子摸象，各执一词，只看到一部分，所以很麻烦。所以我们要学佛的智慧，学佛就是学佛的智慧，不是学迷信哦。佛说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识，你是凡夫，我们都是凡夫俗子，我们没有断烦恼之前都是凡夫，都不要相信自己的意识，除非你证了阿罗汉果，是阿罗汉圣人了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你可以知道500世以内的宿命通，你有这个本事，你有天眼通、天耳通，什么都知道，他心通都知道，六通具足叫阿罗汉，断烦恼了，那菩萨的这个通力更高了。所以你们现在很多通灵的，你们很好奇，对不对？他懂，知道你家一点小事情，你就哎呀，哎呦，好像他是你家的什么上帝一样啊，通通听他的，你的钱就跑掉了。记住，那个都有小鬼在里面作祟，你知道吗？鬼有五通哎。他知道你最近期内的吉凶祝福，他知道呢，你家几个人他都知道。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叫过那个什么关洛音，你们听过没有？台湾话也叫关洛音的。还有那个是千王的，你们听过千王的？就是你很怀念你过世的人啊，哎呦，我一定要见我儿子啊，哦怎么样怎么样，见我爸妈，要跟他讲话沟通啊，哎，你找那个过音的人来。这过音的人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吗？很，那些人哦，都是有这孤魂野鬼哦，跟他互相沟通。你帮我祭祀，孤魂野鬼没人拜他嘛，从地狱出来的哦，很苦啊。他们都知道，他们这个鬼都有通的，都有多少有点通力的，他会变化。他们就互相沟通。那些过一的人都很奇怪，思想都很奇怪的，你们觉得看他脸都不一样，阴阴沉沉的，有没有？你们看过你就知道了，他们俩都有沟通。然后利用，啊，你赚钱，你要供养我多少钱？然后那个鬼神就跑到土地公那里问， 哎，他家这家是干什么的？他家这是干什么的？清清楚楚一来，嚯，你家有几个人？你最近干什么？清清楚楚，哇，你就把他奉作神明。糟糕了，钱就不见了。是这样子的呀，来的人也不见得是你亲人呐、啊，你要搞清楚啊，哦。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，大家都好奇啊，现在人喜欢好奇，喜欢很求快，喜欢求感应。求速效，所以会有这种现象出来。很多就是一种人性的弱点，大家都希望趋吉避凶、消灾免难，结果是把你家说的，哎呀，你要怎么样啊？你要捐多少钱呢、啊？你要干什么啊？弄了一大堆，把你的财产都挖走了，破财也没有消灾呀、啊！各位要记住啊，所以不要迷信啊，敬鬼神而远之。孔子说的，一起念，敬鬼神而远之。你保留这种态度就对了。我们是要跟佛陀学习。鬼神是另外一层次的空间的生物，也是众生，也是佛度化的对象。我们要礼敬诸佛，他们都是未来的佛，啊，就像畜生一样，也是未来的佛。我们都要对他们恭敬，知道就好了。啊，但是不要随便的赞叹。圣人我值得我们赞叹，啊，这个三宝值得我们赞叹，那是众人学习的榜样。如果你对一个坏人你赞叹他，是不是我们要跟他学习呢？或者他不是很有智慧的人，你站在他，大家搞错方向，跟他学习就麻烦了、但是我们要礼敬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。佛法在世间呢、现在越来越乱，是人在乱，因为时间传得太久了，是末法时代了，很多变质了，所以大家学佛找不到门路，好，一团乱。不学又不行，又空虚，精神又空虚，学了妖魔鬼怪全部在你旁边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造了很多的误会。所以各位要学佛很简单啊，家里就是道场，你的心就是道场，不要乱跑，也不要随便接触太多的人，知见满天飞呀、到底谁对谁错啊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啊，搞得你会胡说八道。加上现在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佛在楞严经上讲，末法时代啊，很多披着如来袈裟的，你搞不清是真的假的。很多法师他说的是邪法，你不知道他是说什么，正法你反而不听的。为什么？他投其所好，你们都好奇嘛。他讲的有的没的，他一句里面一百句里面有五句是或三句两句是有问题的，你根本没有分辨他真伪的能力。所以我劝你们老老实实的读了《凡思训》《太上感应篇》这两本书，不但要看它的解释，还要读它的经文。读它两《太上感应篇》起码三千遍要，《了凡思训》是300遍到500遍，《了凡思训》长啊，10000多字啊，《太上感应篇》才1300多字吧，1700了，差不多是1000多字吧，比较容易念。这都是照妖镜啊，只要他所为，他的言行不一。不符合这两本经的这个标准，因果这两本都是因果标准，你就不用听他的，他有问题。所以各位你要分辨真假的能力啊！现在人啊，听骗不听劝啊，连利害都分不清楚了，真的搞不清楚了。所以你们要有智慧啊，学佛要学智慧啊！你们不下功夫，不下死功夫，就像练拳一样，叫你蹲马步，叫你练正拳攻击，你一天要练1000拳以上。最后打出来拳有风，知道吗？有功力啊，否则你装模作样，哎，上场一比赛，哎呀，完了，见真章，你没功夫嘛。所以各位了解哈，这个学佛一定要求要学真智慧才行，要不然的话，啊，变成迷信了，被人家骂得一塌糊涂啊。学佛学的这样子，那真的很可怜，就希望大家了解。加上我们现在的世代，我们这个世代世界啊已经乱了，大家要高度的警觉性，不要一天到晚追逐错误的东西目标，你自己要了生脱死啊，你要了你这一生来到人间啊，就像是出来旅游观光一样，你不趁着这数十年短短的光阴解决你这一生的轮回生死大事，那你就是无量劫沉沦。什么叫无量劫沉沦啊？各位了解啊，我们无量劫来流浪生死苦海啊，好可怜啊，当狗啊，当红黄发白啊， 黑呀、啊、黑狗啦，当白狗那个骨头的堆垒比须弥山还要高啊，须弥山啊就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啊，比我们的地球大了多少倍呀、啊？玉皇大帝的天顶啊，四大天王在那山腰而已啊，所以了解那个须弥山有多大。我们死了那个当狗投胎当狗那个白狗哦，那个骨头堆垒比须弥山高，你看多恐怖啊！如果你真的证了天眼之后，你一看哇，过去生中你有宿命通，所以罗汉呐、啊，他证了六通之后，他有500次的宿命通，他一想到地狱这个名词啊，哎呦，浑身冒汗呐、啊，吓了一身冷汗呐、啊，汗里面带血，叫血汗，他心有余悸，你看，
心有余悸，
咱们听到地狱这两个名词，麻木不仁，你看。麻木不仁，为什么？你忘光了嘛？忘了我是谁了？你说怎么办呢？所以各位了解，为什么忘光了？就是一投胎就完了，入个母胎，一入胎，爸爸妈妈在一起，你跟他有缘，看了一片光，哦，就参加他们的这个行为了，起了个颠倒想，喜欢爸爸投胎当女生，喜欢妈妈投胎当男生。坐胎的位置都不一样啊，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吗？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啊，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。好了，一入胎9个半月啊，母亲的子宫，你用显微镜去照照看，或者是现在的科学仪器分析一下，哎呀，真的是不干净啊，对不对？都是血肉模糊啊，在里面苦不堪言啊，妈妈喝冷水寒冰地狱啊，妈妈吃太饱泰山压顶啊，喘不过气来啊，妈妈不吃饭，哎呦，好空空虚虚飘飘荡荡，饿死了。妈妈一生气，哎呀，火烧啊，大火烧的，你看怎么办？嗔恚之火。所以各位怀孕的时候不要生气啊，千万丈夫要疼你的后代啊，啊，你要你的后代有暴力之气吗？啊，杀父杀母吗？喜欢打架吗？在校园暴力吗？叛逆吗？你不喜欢嘛？所以你对太太要特别好，知道吗？要安慰她，要说好听的话给她听，叫她保佑胎教。你今天我去那去理发，那个越南的，我跟他讲，他信上帝的，哎，到美国来好像都信上帝的。越南是佛教国家嘛，所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你看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！本来中国人都拿香拜拜的，怎么到了美国来全部改变信仰啊？一信基督教你就不拜祖先了，你就对不起祖宗，你知道吗？朱子家格言讲到，祖宗虽远，祭祀不可不成，懂了吧？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。你看你到美国来生孩子第二代，你不给他读经书，他的思想都没有圣贤的智慧，他变成美国人同化了，这是学美国的坏的风气，欧风美语啊，把中国荼毒了100年了，专门学坏榜样，好的外国人的好处他不学呢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跳舞他学啊，吸毒他学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穿的少他学啊，要么回来他学啊。你看外国人穿的少啊，问题严重啊，还裸体，还游行，中国大陆也学了，你看报纸又登了，我又看到那个啊哪一个地方1000个人号召裸体，哎，我的照相，苍狼与天地之间与天地的沟通。你惨了，你感恩篇你没读过啊？但是感恩篇有一句话叫夜起裸露，晚上睡觉起来光着身子去上厕所都不行哦。有的人脱光睡觉，北方有这个现象，不好，那个是不对的，你说会被记过你都不知道啊。天地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天天在敬礼犯错啊，身体行为有问题啊，语言行为有问题啊，心理行为有问题，全部被进入档案记录，列档比电脑还厉害 ，input 进去啊，不能消磁，你看怎么办？所以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天地神明天天通通知道，加上你家的灶王法师炉啊，有灶王爷的，你不要以为没有了，科学时代没有了，照样有。你要听圣贤之言啊，放诸四海而皆准，百事以是圣人而不惑，圣人是不会讲假话的，只有凡夫喜欢骗人。你不要听凡夫的意思，凡夫的意思千变万化，你老公的话都不能见得能听呢，对不对？一下是只要说好话，一下说坏话，一下吵起来，脾气的这情绪都变来变去的。所以情势多因偶正矣啊， 所以说佛教告诉我们，你没有证到圣人之前，你不要相信你的意思，你要听圣贤之言啊，要不然你被骗了，你跟着感觉走你都不知道啊，很麻烦的。好，所以学佛要觉悟，要读诵经典很重要，要读到千遍也不厌倦，这样读的不是读一遍就算了，你一部经八月读它三千遍，你会开悟哎，你的知见才跟圣人是一样的，要不然你不可能。好，所以说读经也是修行，修训练自己的戒定慧，经过这个过程一次圆修，各位要有耐心啊，一定要是熬，一直熬，哎，今天读三遍做记录，一定要 keep a record， 你才会懈怠，你才会有个目标，奋斗的目标，要不然的话，哎，今天读两遍，后天就不读了，两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你怎么修成功呢？啊，所以各位要发愿，我这部经要读几遍，拼命读，其他经暂时不要碰，一部经啊贯通，一切经都通了，佛门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不要贪经典多，你读不完的，贪多嚼不烂，念。真的是你没办法吸收嘛，说你错解如来真实义了，佛经该经就叫你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你怎么错解了？我看到很多学佛都错解了，都翻车了，他都不知道，讲他还跟你辩驳，我就不理你了，辩论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挫折，知道吗？浪费口舌，浪费口水，我来多念佛多好，我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所以各位没事少讲话好不好？打的念头死，许如法生活，你就可以成佛了。我们的念头乱了，哎，所以人与人之间交往啊，要说好话，不要说些杂七杂八的话，说闲话。张家长李家短，人家事情我不管，懂不懂？不要管，管闲事啊，你会受嫌弃的，听过没有？但是真正要帮助人家，可以劝导人家。那劝了三次他不听，算了，不要讲。为什么？你再多讲他气你的，嫌你唠叨，有没有？所以小孩子教孩子很重要，从小就要教，长大就很难教喽。所以你们有媳妇的可以跟他讲清楚，有女儿的要讲清楚，一定要胎教，你这一胎已经来不及了，你下一胎要补救啊。所以我就跟那个越南那个新那个怀孕的那个小姐讲，他说有没有，他还是听得到吧？我说你现在念啊，你母子连心，他知道你在念什么，他觉得很惊奇。不然你痛吗？你上次是不是你生孩子很痛？对，好痛好痛。我说我告诉你，你只要相信我的话，我告诉你念观世音菩萨，你不管他什么意思，你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啊，他就是救苦救难的大慈大悲的，你念他一天两万声哦，随时在念，不要听那个播音器播出来的音乐，那个都是广播电台讲的，有的没的，煽动你的情绪，知道吗？污染你的心灵。广播里面没有说播梵呗的，没有说讲经说法的，没有嘛，几乎没有嘛。你的心跟着音乐在走 ，music 又是用 music 又 rock 的，完蛋了。你的儿子心里面在打滚啊。哎呦，所以说，胎教要懂得方法。你念观音菩萨，你生的时候不可以默念，大声念，用力念，因为你生孩子很用力，用借着借力使力，观音菩萨大声念，一喊就出来了。这是我们的经验，屡试不爽，非常灵验，就看你肯不肯信，好不好？不然的话，八个小时生不出来，12个小时，12个小时生不出来，20小时你就昏倒了，惨难之苦啊！又剖腹生产，又增加这个保险给付了，你也苦不堪言了。哦，女人生产是火烧啊，一级阵痛啊，比火烧上还痛啊，所以痛是痛啊。还是再生一个，忘了。人是健忘的动物，一起念。人是健忘的动物。听完了王警官报告，讲完了这堂课，出门就忘光光，信不信？所以你要看啊，看网络，知道吗？反复的听，有几十种在上面，也有没有影像的，也有影像的，大概一半一半吧。啊，你可以听的，很多题目都在里面。啊，希望你们反复的听，然后听完王警官的讲完了，觉得王警官讲的太浅了一点。他建议你进入门嘛，你要听净空老法师的，那够你听的了。你也不要贪多，先从了凡四训下手。他讲22片，20片那种，先下手。打地基呀，万丈高楼从地起。学佛就是要超越嘛，成佛当时万丈高楼，你一定要打基础嘛。 所以你先把了凡四训按师父的太上感应篇好好的听一听，你的学佛的基础稳固了，你学佛的道上菩提道上不容易产生魔障，否则是菩提道上魔障多，这是正常的状况。很多障碍啊，你要成佛，你后面有多少冤亲债主拉住你，你欠他命他跟你讨命，你欠他债他叫你还债的，你欠他眼泪他叫你还眼泪啊。红楼梦讲的就不要欠人家感情债，懂了吧？男生特别注意啊，女生也有种花的，我也知道现在女生的女性主义抬头了，他一个男生他认为，他说白来人间了，他这样想，他要多几个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是外国的这个性关系很乱，是这样，所以各位小心一点啊，那个都有身上都有色鬼在附身，那个淫乱的都有色魔在他身上，很恐怖啊，你们不知道啊，你以为你占到便宜啊，你身体都垮了你都不知道中毒了。所以一起念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，
万恶淫为首，
看你敢不敢，
看你敢不敢
你知道万恶淫为首，可是你不了解什么意思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断搞男女关系，男抱同柱，女卧铁床，地藏经讲得很清楚哦，要堕地狱的哦，要抱那个铜柱哦，烧红红的铜柱哦，抱了一下子烧死了，风一吹又活了，又看就是美女又抱，凡人一万事一千事，你都不觉悟啊，很恐怖的呀。女卧铁床嘛，女生也不要以为啊，他欺负我，我只是无奈，你错了，你配合他，你要搞清楚，也是助纣为虐，你就要卧铁床啊，知道吗？也是烧红红的，卧上去吧，又是风一吹你又活了，一死了又重来了，再来一次，人间的一个晚上啊，地狱的万死千生啊，人间一夜，地狱是万死千生啊，你要搞清楚这厉害啊。所以人啊不要造恶业啊，很快就下地狱了。所以基督教讲时候有审判时候有地狱也是对的，他讲的也对啊。哦，升天堂，你要升天堂，你要修十三业道，哪十三业？不要杀生，记住哦，你不要杀生哦。你吃肉虽然没有杀，不是为你，不是专门为你杀的，可是有时候台湾很严重哦，你是活鱼山是指定的教唆的，他马上现杀给你，是专为你而杀，你就犯了这个问题了。所以各位要懂，要有智慧，你不能吃全素，你要吃三净肉，不见杀没有看到，不闻杀没有听到，孟子说的啊。啊，另外就是不专门为你杀的，你不要去点菜啊，石门水库活鱼三吃，你试试看，你到时候被人家三杀你就知道了。哦，教唆杀人听过没有？有吧？有这条罪吧？你不是教唆杀鱼吗？不是教唆杀鸡吗？你难道不承认吗？法律就阳间的法律就有这条罪了，教唆杀人呐、啊。但是他阳间法律没有说你教唆杀猪、教唆杀鸡，他没有。阳间的法律比较轻微啊，阴律森严，阴间的法律非常的严格，各位要小心一点啊。好，不要偷盗，不要杀生，不要偷盗，不该你的你不能去占人家便宜，就是国家的这个财产不公家的东西，一张信纸不是你的你都不能去拿来用，那否则是偷盗，好，这个罪很重哦，你偷一个人的只欠一个人哦，你偷国家的啊，偷省和县的政府的财产，你所有的省和县的纳税义务你都欠他的，哇，这比例比重太重了，所以台湾不是有个法律叫贪污治罪条例，就比偷盗的窃盗罪重嘛，你看阳间的法律就有这种性质哦，因为你贪污属于公益嘛，你偷人我只偷你一个嘛，我没有欠到第二第三个，我只偷你的嘛，我欠你的而已啊，所以你要欠债只欠一个人的就好，不要欠太多，知道吗？不过欠债一定要还的，做牛做马还，你这一生不还，你一定要来世就做牛做马，还多少都是很准确的。感应篇就有这种故事嘛，当驴子啊，当那个驴啊，他只欠你二十钱的文，两千钱的钱，他算他帮你驮你的，驮了走了一半，他不驮了，我没欠你的。那这驴子他有灵性哦，就有这种故事哦，我就翻译的很清楚嘛。哎呀，你跑了驮了一半，你不知道我驮回一下我怎么办呢、啊？他跟他去沟通了，好，你帮我驮回去，我买那个草料给你吃，等值啊，报仇啊，给他钱了、 哎，他听懂了，嗯，他答应了，就把你拖回去了。你看我们那个军队里面都养那个警犬是吧？还有分的阶级的，给他上士，成了上等、二等在升，他都有荣誉勋章哦。结果有一个人啊，养狗的哈、啊，养那个军人哈、啊，他哈、啊，等于是盗用狗的那个粮饷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他调动的时候，那个狗就扑上去把他咬死，当场咬死。你听到没有这个消息？我经过军中有这种事情啊，他就是盗用狗的配给，食物配给。因为狗它本来有立战功的，国家会给它晋级，它有薪水可以领，每个月多少？可是它不懂得运用钱啊，都是你管人管它的人在帮它管账啊。好了，你盗人狗的公款，你惨了，所以当场被咬死，真的是有这种事情发生。我也常常听到好几宗这种事情嘛，不是一宗而已哦。所以各位，狗眼通阴阳，耶。狗眼看人低，你不要以为你比它高哦，哼，它看你不顺眼它咬你哦。他只忠于他的主人，对不对？听过啦、啊。所以人啊，死的时候头七、二七不常常会回来，狗会怎么样？叫，台湾话叫吹高雷，吹狗锣嘛，对不对？那声音跟哭的一样。哎，我还最近发现那个什么，台湾有个报纸写到消防队啊，归仁分队，台南归仁乡哈，那消防队跟分局在一起，两个各方面争执不下。警察就养了一只狗，晚上吹高雷又七月份，哦，那消防队很生气。那消防队养那个虎头蜂，警察就很难过，被蛰到。后来被狱警啊，大家欠了千金百金这件事情。哎呀，那个警消是一家的嘛，现在警消分立了，好像各自独立了，就不相往来了。其实救灾是一体的，知道吗？还分你我吗？不要。所以分此分彼啊，哦，就是嫌隙就已经，哦，就有这个意气用事的现象出来了。斗气就不顾命呢、啊，啊，好，我想你们提出一点问题来，当场发问好不好？我们不要老是我唱单簧嘛，啊，让我喘口气。好，准备问题，开始发问，不要耽误时间了，路已经在跑啊，快点呐、啊！好，这边大声一点。
毛警官，您
站起来，六五已经对着您。
毛警官，你给我们谈谈啊、放生的。
好，
如何放松？什么时候有没有时间的？
站过去看一看，
对，有没有一年时间的这个
限制？
限制什么时候比较好？
好，
然后或者放什么是对什么？比如说什么样的事情放什么样的，放多少或者怎么样？
好，
想知道。
哎呀，你这个又得一发问，我可以讲很多故事给你听。啊，放生非常重要啊，放生功德殊胜的不得了啊，功德第一啊，可以讲讲。佛最慈悲的是众生啊，对不对？佛法要普度众生啊。你看佛在看你三未来的佛，他多伤心啊。蚂蚁也是众生啊，所以你先叫不要杀生最重要。接着你慈悲心启动，开始放生，因为你这一生也吃过不少肉，你相信吗？你不是生下来就吃胎里素的，而且你会踩死很多小动物，误杀误产都有可能吗？所以你过去生中也有杀过生，你不知道啊，这是冤亲债主趁你运衰的时候就来捉弄你了、啊，找你讨命啊，讨债的、啊。所以了凡四训说你是一个好人，你有障碍，就是你过去生中有做出不好的事情。那么地藏经说，好人要死的时候，也有很多恶道的鬼神呐、啊，化作你的冤亲债主来阻碍你往生善道。地藏经有讲这个事情，何况是坏人的更惨哦，更多了，对不对？好人都是有这种灾难的，何况是坏人呢？所以各位要趁身体健康、有能力的时候、头脑清醒的时候，赶快啊、戒杀放生，好好修行。那么你们美国这里放生可能法律上会有点障碍，那你就把钱呢、啊、寄到你相信的人，台湾或者大陆或东南亚哦比较自由的地方，最没有禁止放生的地方，他们去放。他们被放生的人也懂得环境不会污染。其实这个环境污染这个问题是。我们世俗人讲上生确实要有智慧，但是你吃肉杀生是更是污染环境，你不知道而已，污染的更严重。所以说啊，说这句话的人要仔细考量自己，你说话的动机在哪里。佛门慈悲放生那功德无量啊，如果再不放生的话，这世界就更大的灾难了。一起念，若要世上无刀兵，
若要世上无刀兵，
除非众生不食肉，
除非众生不吃肉。
各位了解，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是众生吃肉吃的太多了，这些冤魂债主啊，哦，到处要索命啊，他找谁索呢？酿成一种怨气， 哗，这兴风作浪，就战争就飘起来了。这政治是导火线，懂吗？政治不是发生战争的第一因素，它是次要因素，它是一种助燃。就算你本身已经产生汽油了，它只要一点火就爆炸了，懂吗？不是政客导致战争，不是，是你众生吃肉导致的。但是真因是这个，佛若是不说出来，我们人是不知道的。这佛讲的，所以佛很重视戒杀。第一个叫不杀生，对不对？这第二，其他是鼓励你啊，多放生供养很重要。你生重病的人，尽量去发生，因为你前世杀生的二种果报，一者短命，二者多病。你这一次多病疾病缠身，就是你杀业太重，所以你要懂得放生，每个月持续的放。如果重病，那更要当机立断，多放一点；如果往生，更要多放一点，破除你的冤亲债主的障碍。你看啊，那个赌城啊，我去那赌城不是讲了三场吗？哦，讲的是大概是在我演讲里面算是评分，算是90分的，在这里演讲大概80分、75分，不到赌城那个。到那里好像精神特别好，很奇怪啊。结果你看那边有个老妈妈85岁啊，因为她过去吃素几十年的功德，可是她不信三宝，她不是正确的信仰，她甚至诽谤，有诽谤的嫌疑，所以她快死的时候，今年呢、啊，整个人瘦得跟骨头一样，那是鬼道的像，知道吗？琵琶骨嘛，恶鬼嘛。因为他媳妇是正法，他媳妇皈依他是诽谤。最后我看他那两个女儿苦不堪言，脸色都发黑，因为病气，这有病，重病人都有病气，你知道吗？你伺候他，你会受到他的影响，但是不伺候又不行，他是你娘啊，不是你大不孝啊。所以我跟他讲，最好回到他媳妇家，他媳妇家修得比较好，他正信，他功力强，他做功课，每天都做功课，正精进啊，非常精进的。所以最后我讲完了，没有三次，9月2号离开赌城吧，9月5号、6号就回到家了，练了10天，今天早上9点钟往生，等我们讲完法要回向给他。前两天我在他接来的电话，赌城的电话，我不晓得是谁，原来是那个副会长，就是他，这是他婆婆啦。他说放生，我赶快告诉他电话在台湾，结果他妈妈是非常的殊胜，今天连练了5天佛，他回到他女儿家就好练了，回到他媳妇家就好练了。很多金融协会会长就过去帮忙，洛杉矶金融协会也帮他回向，这个旧金山美国金融协会也帮他回向，我今天也帮他回向。他的姻缘可能跟我都有关系的，我在赌城一讲他们就懂了，马上破除他的障碍，临命中这个临终大决战一样，你没有粮草部队，没有这个弹药，你怎么去打赢这场仗？你要充分的准备，还得事先的布置战场啊，破除障碍啊，对不对？敌人很多这个攻坚的那个措施，他又不在，你赶快趁机他不在，赶快把他破掉。他攻你的话，就力量减弱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冤亲债主，我们要和解的方式才能够化解，就跟这个战争有点像。我们和解用慈悲，仁者无敌，
仁者无敌。
这个战场上就不用打了，冤亲债主本来跟你打仗的，把你拉下水的，结果他看你那么慈悲，帮他做功德，帮他念佛，而且佛力加持，佛又在做调解人。他就嗔心心就软了，就慈悲心就现出来了。反正我这个仇也不想报了，你快成佛了，放你一把吧。你成佛要发愿度我，他跟他开示了。我们做这个临终开示时，都有跟冤亲债主开示的。我这本书上都有写到，开启生命的奥妙，有跟王者，你有断气前对他开示，断气后对他开示的词都在里面，1分半左右，很短的词，很精要的，不到2分钟。开始不能开个半个钟头哦，不行哦，你这废话连天呐、啊，他都练不下佛了，给你干扰的，有这种人哦，我看过哦，很麻烦哦，所以你要请对人呐、啊，善知识很重要的啊。还有对冤亲债主给他开始，我们做的功德回向给他，所以马上印经，他听我的话，你不要等到往生后再，往生后是以后的那一段事情哦，往生后79天布施放生印经，那是以后的事，做善事。以前更重要啊！你要破除他的障碍，让他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啊！所以这个老菩萨真的谢简玉仪老菩萨，他就得到好处了。他临终的时候很清醒的，还在跟大家念佛断气。他有没有往生？我们没有天眼通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机会很大很大，知道吗？临命中清清醒醒的还念佛，你的往生的机会几乎是80%以上。只是你不会讲，佛来我接我走了，你没有力量讲的。你会讲出来，100%肯定。所以我们现在揣测，他非常可能往生，但是我不能断言武断的说他一定往生，我不敢讲。 所谓探温啊，头顶是热的，它断气以后，我们助念完毕啊，探温的时候，它头顶是热的，那是决定往生。要把这个措施就可以知道，但是不能随便摸，知道吗？他会生气的，知道吗？你亡者的时候一下子乱碰他，他很痛苦呢，你摸都不能摸，阿丘都不能打，知道吗？打吓了会吓到他十三分七魄都飞了，这么严重，电话声亮都不可以哦。我刚刚记者他们接电话，电话拔掉我都不可以，真的，你要知道啊，连你们走来走去动来动去啊，塑胶袋，哎，你吃点东西吗？都免啦，助念不要吃人家东西啊，要吃东西吃下来再吃啊，知道吗？助念场上绝对不要给人家分食物的，我都看过这种场面呢，那个塑胶袋对不对，包食物的稀里擦啦稀里擦啦的，那都是噪音破坏亡者念佛的清净心，懂了吧？这是细节很重要啊。好，这个老菩萨你看看，他虽然在世的时候有在善心的、啊、拜拜，到处拜了，但是不是正信，到了临命中有助缘，善缘好，助缘好，所以他正信，还有发愿往生，那机会就很大了，要不然一定是三恶道。你看他那还没死变成鬼的样子了，那天不是有一个师姐吗，说他看到了爸爸变成鬼了，看他姐姐死了变成鬼了，吓死他了。那你那么新人你又吓跑了，你看看你怎么帮他呢？懂吗？妹妹你笑得好可爱，这个妹妹就很有修啊，你又照个相，在录影机里面录个相，来看一看，你看这妹妹有没有福报？哎，有，好好好，福与相应，福报跟那个脸相是相应的，知道吗？他过去是有修佛的，不然不会投胎这家信佛的，知道吗？也是正信的，那更难了、啊，一般是迷信的、啊，拿香拜拜而已啊，怎么什么意思啊？求个平安呐、啊，那个呢是小儿科的叫做。正信的是可以出三界，要你脱轮回了生死，正信的很精进的，就是修净土，这一生就容易成功了，成功的几率就很大了。所以各位要了解修行的难易度，我昨天讲很多啊，前几天在菩提学会讲啊，各种法门都很好，但是都不是我们能够修成功的，因为末法时代法不应机，你修了半天得到的好处非常少，他要断烦恼你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，跳出生死啊，这个束缚啊，断烦恼很困难啊，你要断见惑，要断思惑，什么叫见惑，什么叫思惑，你都不懂你怎么断啊？断烦恼太困难了，一品惑要断跟结四字里瀑流那么困难啊，你家那瀑布还不到四体里四字里宽呢，你看那个水多大的力量，将来一刀两断不要动断一品惑，知道吗？那个力量那么辛苦，你看见货188，失货81，169，你怎么断啊？你断了见思二货才能够跳出轮回，跟阿罗汉一样，你就知道这个修行的这个路上啊，哎呀，问题多多啊！就靠念佛这个方法是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稳当、最不容易着魔的。你只要一心念佛，不会着魔的。除非你一天到晚想神通，搞什么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就魔就得其变呢、啊，他知道你搞喜欢这个，他就附上来了。投其所好，你就着魔了。所以各位要了解啊，还有现在自称什么佛佛的、什么菩萨的再来的，你千万不要相信啊，那都是骗你的。你看祖师大德绝对不泄露他的身份，记住啊，只要他的身份一泄露了，他是什么佛再来的、什么菩萨再来的，他马上就圆寂，他绝不留在这个世间。这中国佛教史上都有记载的嘛。哦，这个公干和尚。他那个文殊寒山师德就是公冠嘛，寒山师德是文殊菩萨，他那普贤菩萨化身嘛，到这个国兴寺天台，这个天台山的国兴寺嘛，哈，这样一带哈。那风干和尚就是阿弥陀佛化身的，都有公冠在里面的。结果有个太守，有一个做官的哦，生的病很重，结果风干和尚把他治好之后，那个太守呢，做官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太守，我也搞不清楚哈，有姓名的我是记不起来。他就说我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圣僧你告诉我，他说就是那个国清寺里面那个寒山师德那两个人，结果他到国清寺去问他们都不知道，结果人告诉他在厨房在替大家厨房做饭，他跑去问，哎呀寒山师德，就没人答复他，那个知客是在帮他叫，好，那个寒山师德知道泄露身份了，就讲了一句话，风干饶舌，阿弥陀佛多嘴，叫他追啊，他要礼拜他追啊，他跑了，寒山师德跑了两三 啪啪啪两三一合就不见了，就不在人间了。他的这个度化众生的机缘就因此而没有了。缘到了是走掉，他泄露身份了嘛，这个公案。结果走之前他说阿弥陀佛多嘴，弥陀饶舌，风干饶舌，你多嘴。结果他想，哎呀，风干一定不是简单人，对不对？这文殊普贤说出来的、啊、对不对？弥陀饶舌，他知道啊，风干和尚就是阿弥陀佛啊，赶快去拜。风干和尚圆寂了，都不见了，马上是泄露身份就跑人了。你看自称是什么佛，什么佛菩萨的，他怎么不跑呢？他不跑的原因就想你的钱，来拿钱来供养我。所以大家不要上当啊，知道吗？你看越修行越高的人，他越谦虚，他说自己没什么功夫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嘛？圣人他会说我是大圣人，会不会这样讲？不会嘛，绝对不会讲这种话的。学问深时意气平，
学问深时意气平。
真正你看我们儒家学问到了一种境界了，他的根本没有脾气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他根本不会说大话，也不会骄傲，有没有？所以骄傲这两个字是很不好的，傲慢是与生俱来的习气，所以各位不要说这句 I am proud of， 就不要哈、哦，我很骄傲怎么样怎么样，不可以的哈、哦，这个都是不好的用词。好，那么放生呢，要懂得不要放肆，懂不懂？你要会选日子呢，不要挑，你挑日子，人家知道你要放生，懂不懂？他特别不抓给你放，你是看到了可以活的，放下是不会死的，特别买下来，快死了你就不要买了，帮他念佛就好。知道吗？他放也放不活了吗？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而且放的地点也要选择，啊，要智慧，不容易抓到的地方。放生给他皈依三宝，放来念佛，送他回向给他，希望他不要被他抓到，知道吗？来世就投胎做好，就变成人啊，再来修行啊，啊，希望他往生善道，啊、给他们祝福。这放生的鱼啊，说实在都有福报的。我有个师姐跟我讲，啊，不，人家透过那个放生那个女先生跟我讲。他说有一条鱼很贵，在和平岛基隆那里，300多块一条，他买他一条可以买很多条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想买它。结果那鱼连跳出三次，咣跳，这跳出这个没有从这个水池里面跳出来，他一看不买不行了，他喊救命啊！他知道我们来了，这条鱼有灵性，你看鱼都有灵性，有的很敏感的，很灵的，不是每一条鱼都这样子的，有的特殊的，他知道你来救他了。他知道你也不买他，他跳给你看，他跳下去一定死啊！你不把他放，而且他已经死了，你不买他，他也死了，等于是奋不顾身啊，求救命啊，有没有？学佛一看，哎，就知道感应了，这是感应了。放回去他又跳出来，放回去又跳了，连续三次已经告诉你了，无三不成理了，你再不买我就不够意思了，你就没有智慧了，你还看不出来我求救吗？说佛菩萨也有加持，所以他就被买了，大家凑钱一人拿100块就买了。300块一条鱼是很贵的，一般300块买很多条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了解，这是感应哦。这放生真的是不一样，你救他的命，到你死的时候，老天去救你的命，知道吗？不要让你堕下去，让你往生善道，他们都会感谢你，甚至很多放生的时候会有很多感应。哦，船上到大江去放生，那放生的鱼啊、鳖啊，回头给你一直点头啊，一直磕头啊。表示他感谢啊，甚至还有流眼泪，海龟会流眼泪，听到没有？都看过这种事情嘛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万物皆有灵性啊，只是他跟我们人类不会用语言的沟通嘛。如果他会讲话，你会吓坏了。哎，我听过一个事情，啊，是我们的民防管制中警察局一个单位，有一个人他喜欢喝酒，后来酒也慢慢的改了，爸爸死掉了之后有点伤心。哎，他有一次开到南岗一个山下面，他看到一条狗。哦，跑过来，居然跟他说，竟然跟他讲话讲人话，他吓一跳，这是狗什么狗啊？哎，你他说我要跟你聊天，指了一个，我要跟你讲话，讲人话呢，狗会讲人话，把他吓坏了。他那时候很清醒，他说的，所以那狗一下子不什么因缘，一下子就不见了，他觉得很奇怪，他就问我们学佛的，可能那狗来渡他的，叫他赶快修了。这个详细情况 detail 我可能不太清楚，我走之前那个居士跟我讲的，他们同事这样子，那个同事我也见过，他也听我的课，他把往生好像我也知道他要做什么，要布施啊，好像有这种事情，因为太多了我记不起来了。好，你刚才问的问题可以了吗？答案还不够啊，
不够，
那他还在问吗？ 再说嘛。
刚才我问说还有就是说放什么比较好？还有
放什么比较好？
什么时候放？不是说什么时候放，而是
不要挑时间。
放生。
放什么的话，你看你的能力嘛。你看有的人穷啊，他就放蚯蚓。钓鱼不是很多买鱼饵吗？他就买那个鱼的饵，便宜嘛，好放嘛，放在土里面，他钻进去，一般人不挖它了，对不对？只有钓鱼的才会去挖，所以也可以。好像我妹妹就放蚯蚓，她跟我讲的，她又便宜又方便，但是该买还是要买，活的啊，鱼一样的看到的会比较方便一点，鱼也便宜嘛，一条要几块台币啊啊，好，这样可以吧？
只是放鱼的话，小鱼会被大鱼吃。
你不用担心它，啊，你不要吃它就可以了，好吧？这个都是不需要担心的哈。所以我们放鱼的时候，放生的时候，我们都给它皈依三宝，希望护法神把它带出去，带出这个港口，不要给它抓到了。这些鱼都有福报的，不然它变成人，马上被人吃掉了嘛，它等于死劫后余生，它有福报的，要不然其他的鱼就放不掉，就被杀。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，就好像担心说我们天下人都吃素的，那个畜生越来越多了，你不用想这个问题，那是妄想啊，好不好？可能吗？我爸妈癌症了，赶快救，我妈明天往生了，或赶快，事前最前几天你要把握这个战机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要一下子下去，懂不懂？不要省这个钱，你要救大灾难，所以你要用大的力量下去。你看决战之前是不是粮草要丰富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样打不下去了，道理是一样，大家都怕没饭吃，对不对？没劲儿了啊，军队一看粮草不足，他没气儿了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好，还有什么疑问？兄弟，您就是你有没有疑问？刚才问一下，看你听得蛮高兴的，就是你啊。或者谁帮他？这位师姐，来，我们转过去。
王老师，我请教你一下，就是
你坐下来都没关系，他照理比较方便。
十几岁的孩子吃素啊，
大声一点就好。
影不影响身体健康？
这个问题太简单了。
完了，还有第二个就是，修净土能不能学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呢？有个共修班。
好，我懂你的意思。
就影不影响修净土？
好，我知道。第一个，孩子越早吃素越好。他不会有叛逆性，他个性很柔和，知道吗？你不要怕影响他健康。你看世界的很多选手都吃素的，冠军游泳冠军选手都吃素的。你看马吃什么？牛吃什么？骆驼吃什么？大象吃什么？他都很温驯嘛。这草食性的动物个性第一个是温驯，那耐力特别强。第二个肉食性的动物，龙不是老虎、狮子、豹、狼。它是侵略性特别强，攻击性特别强，但是持续力很差。你看到它动物园去看它在睡觉，所以中国的礼记讲了一句话，礼记啊，我用经典跟你讲，中国的经典，礼记食骨智慧而巧，食肉勇敢而悍，那个游牧民族都是很彪悍的，他们吃肉吃太多了，知道吗？喜欢打仗侵略，食骨智慧而巧，吃五谷杂粮的智慧而巧，所以你不用担这个问题啊。那你学净土这一生你的成佛的机会很大了，你学其他的法门这一生呢结个善缘，佛讲的不是我讲的，因为这一生要靠其他法门成就，你要断烦恼，第一个你要断烦恼。什么叫断烦恼？各位要学佛要懂，不要天天生活在烦恼之中，不知道什么叫烦恼，这麻烦了。烦恼很多名词，八万四千烦恼真的有那么多啊，借惑失惑，见解上的错误，思想上的错误，就有那么多品。我刚才讲过断一品烦恼多么困难，所以李扁担老居士，他是金刚法师的老师，他都97岁了，他学过几十年了，他说我到这个程度我还没有断一品烦恼，知道吗？你看都有多困难了、我们念佛往生是靠扶烦恼压住就好，跟石头压草，不要斩草除根，斩草除根太困难了，把它压住就好，不长起来就好。临终的时候定在那里，不会起嗔恨心，不会起贪爱心，不会起愚痴心，一心念佛，佛就把你接走，他简单啊，稳啊，容易成功嘛，它是易行道，知道吗？其他道叫难行道，你要行哪一个？当然是易行道好啊，难行道太辛苦了，就像蚂蚁上高山一样啊，那山有多高还不知道哎，蚂蚁的寿命短啊，一走上路又有水冲下来，又有风刮掉，对不对？又有下冰雹，又有下雪，高山很多变化，对不对？登山就知道了， 走爬不拉一般就死了。所以知道吗？所以你看菩提道次第广点，就知道菩提道上多困难。你是懂了，你为什么不用佛拉你上去呢？净土就是你自己靠自力，也要靠佛力，叫二力法。你自己好好修，可以压住你的烦恼。你求求佛救你，佛你往生的时候，佛伸手，你看佛阿弥陀是站着说垂手救众生的，你要不来，他也不来，我来了，你说我不要，那这佛就没有了。知道吗？所以信愿非常重要。所以我希望你，你修净土，你是专注净土的经典就好。一部经你都读不完了，你还读那么多干什么？越读头脑越乱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莲池大师开悟之后，莲池大师净土宗的第八代祖师，明朝的，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，八万四千行饶以别人行，他只一部阿弥陀经，一句阿弥陀佛成功了。他念阿弥陀佛求雨，你知道吗？干旱，他住的地方干旱。老法师，你有神，你功夫那么好，你不我们求雨的？他说我什么都不会啊，我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吗？大家要请我念，我说好吧，我就念吧，反正大家都是敦亲睦邻嘛，大家有灾难，我佛法也要慈悲啊，我带你们跟我一起念好不好？好，他敲了木鱼在田里面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哗哗哗哗，天就下大雨了，解除旱象。一句佛号功力有多大？上起有顶天，下起风轮印，天顶看这个地狱全部得到你的好处。你不要为你念佛没人得到你的好处，你专心念佛，哎呀，真正念佛的人，四十里路放光明，四十里路没有灾难。这个地方问题有几个是这么的？太少了，几乎找不到的了。那大家还有贪嗔痴慢呢，还有是非怜我，念的佛不大不扎实不老实嘛，所以这些佛号的功力就大打折扣。你要是一心没有杂念，哇，这佛力不得了，放光啊，动地，知道吗？又没觉得就你这个佛号一念，他就得度了。所以你看广清老和尚，他一句佛号就超度了，高僧一句他清净。所以我们要练，没有关系，虽然有烦恼压，一直压，转越来越少杂念，就最后练到纯了，功夫就够了，你就决定把握往生了，什么时候走你都知道，叫预知时至。你看我听说那个洛杉矶他们跟我讲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，修了几十年的，怎么走的时候这个样子啊？他们自己看会吓到，会怕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就知道愚门修行很困难啊，你不靠佛力，你以为你自己行啊，这是不行的。佛在讲过，慎勿信如意啊，如意不可信啊，对不对？你靠智力是要靠晋朝唐朝以前可以靠智力，宋朝以后都不行了。我讲祖师讲末法了嘛，众生的业障重，烦恼是太多了，不清净啊，要靠佛力你才有办法成就啊，其他法门都靠智力，太难。就像一粒沙子遇水则成，你虽然还有一点的烦恼，你没有断尽，你有一粒沙子的烦恼，你放在水里面会不会成？会，你靠自己力量是这样的，你靠佛力不一样哦，就是你有石头那么大的那么多的业力没有关系啊，你只要遇到佛的大愿船，你放个船上去到不了再走到彼岸去了。但是你不能因为听到佛法以后再拼命再造业，就不可以了。哦，莫再造新殃，随缘消旧业，莫再造新殃。你听到佛法以后，你不能再造业，要如理如法去修了。否则的话，到时候你不要怪阿弥陀不慈悲，是你继续再造恶业，他没办法带你走。啊，要忏悔，要灭罪很重要。好，两个问题这样答不可以的。
嗯，
还要问
就是
没问题。
我学这个菩提道广论，他是有一个师姐哈，他是一个共修班，
我知道，
然后我就去了，他是一个就是台湾那个，
我知道了，
日常法
师，他
讲完我们共修班大家在一起结合日常生活，
嗯、
就是研讨，
嗯、
结合假如说讲到就是善恶道苦啊，讲到那个就是说、
嗯，这我知道，
就是那些的，
我
因为他说吧，就是说对于我呢。他说就是好像是打基础似的哈，就是一层一层的很次第的往上走，打好基础。我听那个就是那个
很简单，
那个日常法师他说好像就是基础打牢了，你阿弥陀佛就一心不乱了，能够
对对对，
我就
也对，
就是
没错，
我现在就是很那什么，我听了半年了现在啊。
他需要学十几年二十年对不对？很久很久才能学完对不对？
嗯，他是好像两年一部论，
两年，
有的人学三轮了都。 他当我们班长，当我们班长，
我知道一共要几轮，
我不知道，我们班长已经学完两轮了，他。我们有个正班长、副班长。
你听我这样解释，我也不能说他错啊。
好的好。
我只能这样讲，你要懂得因果，看他了凡四训感应篇就是因果，这是佛门的戒律，四同戒律，祖师讲的，感应篇是四同戒律，戒律很深的，你用感应篇来行持就很够了，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了。你用了凡四训来相应自己的话行持，你就是佛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你在念佛就很容易上师，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净土贵专精，你把你的本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好好念，再加上了凡四训，再上感应篇，安世全书够你用的。这是印光大师跟我们讲的，他是净土中的十三代祖师，为了我们挽救我们末法众生修行要成功，我们灾难太多了，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救我们。这三种其实你看两种都差不多的，安世全书太深了啊，也没有人翻译，到现在没有人翻译成功，有人在翻我知道，可是步头好大。感应篇不多嘛，我再翻也不是500多页嘛，你要看900多页也可以啊，那文言文很深的啊。哑巴声就那么薄嘛，听师父的最多了20篇，你就反复的听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深入了，你智慧就开了，够你用的。修行在家修好，其实我们的凡夫，我们讨论，我们研讨，老师跟你讲，说难听一点，你在胡思乱想，你在胡说八道，懂吧？这不是我讲的，是净空法师讲的。你们研讨什么？你们讨论什么？不够资格啊！懂了吧？我这样想你是懂了吗？我点到为止了啦。专心啊，一部经几千遍下去啊，听啊，反复的一部经反复的听，他有解释嘛。老夫师傅都有几百卷，你107卷的无量寿经，你听个10遍20遍你就开悟了，你什么都懂了，你就道心就非常的坚强，八风吹不动，相信吗？你个人云亦云啊，这个好那个好，哪一法都好啊，都佛讲啊。问题是你消化得了消化不了，而且你要往生净土，你要依照净土的经论做，再才相应，懂我意思吧？
懂了。
要依照本宗啊，哦，
懂了。
我相信他们修，他们有没有发这个愿要求生极乐世界？我有点怀疑，他可能没有发这个愿。
那好像是
信愿不具足。
他们说不管是什么法门，你都可以学打击出来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修什么法门。
我跟你讲一句话，末法修行秘诀在哪里？专精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这八个字。一念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
常识熏修，
尤其是念佛求生净土，你修净土，你是夹杂其他的，你往生困难了。所以净土三个九个字很重要，莫怀疑，莫夹杂，连做会做法会都不要去夹杂。他不是念你净土的经论，他念很多咒，很多念很多经论，做法会都不要参加，老实在家念佛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阿弥陀佛不能间断，懂了吧？你就会成功，这是祖师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有几个人相信这九个字？你看像这九个字，你就像长得像佛了，你这一生就快成佛了，你都不知道啊。所以你要听真正有修行人讲话，真正看真正有道通的人讲话。好了，现在的话不要相信，没关系，听祖师的，我介绍你印光大师。这个人是大师菩萨再来的，大家都知道，佛教都知道，他牙齿烧不坏，32颗牙齿绝缘，他印光大师会超那么厚，你好好的看，你就知道你要怎么修了，好不好？知道吗？一个每一个都有执着，哎，佛法随便哪来，这个好，对，肯定要好，他好，他相应。其实他能不能解释他生死问题不一定，光是修唯识定的，五重唯识定，啊，一个定要50年，要修250年，你有那个命吗？有没有一个老师教你还是个问题？还你不能做事情，没命修啊。太难了，知道吗？你要知道法门呢、啊，你要了解法门呢、啊。那是佛陀开药给大家吃的，那是人的天性醇厚，跟佛同一个时代的。佛一讲，你就开悟了。所以你看，好多奇怪，佛一个剃度出家，马上开悟了，证阿罗汉果了。有没有？咱看到佛经这样写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人天性醇厚，10个修行9个成道。我们现在100个修行只有一个成道，还不到一个，10000个才1-2个。难啊，你再不靠念佛你还有救吗？所以李本来老居士讲了一句话，你不相信，你不念佛，不求生极乐世界，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。一起念，非愚以及狂，
非愚以及狂。
这不是我王警官说的，是李本来老居士讲的，人家已经修行成功了，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，你看怎么办？这修行人的毛病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懂得自己的格在哪里， 你不是有大，你不是业障重，你会生到这个时代吗？你看我业障那么重，我才生在这里呀、啊，在这个时代马上灾难就来了，我还没修成功啊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在美国来也是在自修啊，我拼命念拼命念，讲完你就念，讲也在念，懂不懂？没有干扰，比较没有干扰，反而精进。我发现我好像道心比较强的人，天天打仗，不一样的人哦，不一样的业力哦。讲的我都不好意思，自己都改过自新了。跟你讲一下，你自己不改怎么行呢？讲久了你会怕，知道吗？懂不懂？你讲的时候，诸佛菩萨、天龙八部、这个鬼神都在看你。你要知道这个力量呢，好大、啊、这个力量。坐到这里，你坐不好就摔下去，你懂不懂？有没有听过？当场就倒下来都有啊。好，
那读阿弥陀经，比较。四姨还是读无量
寿经？我觉得你年轻、啊、眼睛还不错、啊、读无量寿经比较好、啊、它长、啊、老人家阿弥陀经够了，老人家
假如说忙的话一天分段读、
可以两分两半，先两一半一半，上半部下半部，它有48品嘛，好不好？
那就是
你眼睛可以看得清楚，费力
还没
到60岁以内的，我觉得都应该读无量寿经，60以内的都要读无量寿经。你看我妈都读无量寿经，以前70岁都要读，后来她真的老了，她眼睛不行，她读阿弥陀经，一样，这两部是一样的，好吧？但是你要听她的解释哦，啊，你不然读了半天不懂哦。
是，就是我没有就是学这些，
对那个录影机
学佛的时候哈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些有什么鬼神的，我从来晚上就是晚上上外面散步，10点12点溜达我都不害怕、可以说我一点搁外面溜达我都不害怕，但现在我知道这些好像挺恐怖的，我都不敢出来。这种障碍怎么消除呢？
哎呀，我跟你讲哈，其实哈，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，这是你自己心理的作用。你学佛还怕鬼，鬼是要你度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还给他皈依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讲个笑话，真实的故事给你听吧。我在来美国之前啊，我家住木栅，木栅有个公园，好多树啊，哎呀，那几十年的公园树特别多，木栅公园特别多树。我每次去那里我知道有问题，我也不讲，我回来就洗澡把衣服脱掉。那么我一个朋友学佛跟我一样，他是老警察，跟我30年的交情，我还没做警察就跟他很熟了。我是实习，我跟他跑嘛，我当实习警员跟他跑，他教我嘛，我跟他很有交情，他也学佛，受我的影响学佛了。结果呢，我们两个他请我，结果他到我家来，我请他吃面呢，结果他付账了，真不好意思。结果吃饱了，哎，不能白吃人家东西嘛，我总要报答人家，跟他散散步。我们说散步消化吗？啊，吃饱饭走百步，啊，强于开药铺，一边走一边念。好了，就坐下来，在木栅公园那个地方，打太极拳那个地方，坐着坐着讲讲佛法，讲，哎，有股味道来了。我说我这开始不讲话，哎，我说有没有状况啊？对啊，有这味道啦，他也很敏感哦，我就烧焦的味道，那众生都来了，他知道我们俩学佛的，我都不讲话，开始给他们皈依。皈佛皈法皈僧，皈佛不堕地，皈法不堕恶鬼，皈僧不堕畜生。我就很亮的声音就出来了，大声念了三遍，然后开始跟他说法，对着这个公园就说法，没人呢就说法，人家看到会神经病。刚好没人看到，我就念讲，就劝他们念佛求生净土。哎呀，那个磁场整个变了，好清净，本来有味道的，一下子那味道就清掉了。他们说，哦，那个老那边那个我那个师兄是说，哦，真的很感应。他说我看我念的时候那个频率哦，感觉佛力在加持。因为我这个人有个好处，很慈悲。他们说我喜欢很慈悲，我确实有那个心，我很古道热肠，很喜欢帮人家。但是有时候不是量力，所以弄得我满身业障的时候，我要懂得几套，就没事了。现在我懂了，以前不懂啊。所以，我曾经有3次这种经验。有个校长。在中立有个小国小，不能讲哪个国小，在龙潭一带，他们请我去，有个人他听到，他会听，听到鬼在说话，有这种人，就是这个老师刚好这个他身体很衰弱，所以跟鬼打交道，你身体就不好，阴气重，知道吗？但是他有这个位，有他知道，他找我去跟鬼神讲法，那这样请了，我就得去了，赴约啦，单刀赴会了，不能不去啊。因为鬼神我们要尊敬他，他也是众生啊，我们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？他有请你不能令法，有没有听过令法会得鱼吃果报？有没有？一个周立盘陀劫，阿弥陀经上面的周立盘陀劫，就是在哪一尊佛的时候，他 他也是一个法师，他律法，就他到佛祖出世，这遇到释迦牟尼佛，叫他戒指都叫不动了，叫他扫帚他又忘掉，叫了一句就忘一句，叫五百个罗汉叫他还是学不到一句，最后佛就告诉他只叫他一句，他就好好的听，好好思维，他就证阿罗汉的。有这个公案吗？所以不能立法，请你叫去，所以你们要请我来我就乖乖来，你们只要发起，哎，我们再请光请过来，我的负担高我也得来啊，懂吗？除非台湾沦陷，出不来，你们祈祷，两岸和平，不要打仗，众生苦啊，啊，刀枪无眼，炮火无情啊，好，大家和平最重要哈，家和万事兴嘛，国和万事平嘛，将来就是中国的世纪嘛，不要争了啦，哦，忍一时风平浪静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哦，弟弟不懂事吗？哥哥就量大嘛，让一让，懂不懂？让弟弟去觉悟嘛，懂吗？
弟弟都想当官，哎，都在争钱。
这个，让人民来决定嘛，将来，对不对？台湾同胞有一点智慧，多学佛就会决定他的领导人有智慧，懂不懂？这个地方才没有灾难。
现在是两面领导人都想抢这一块肉。
哎，那抢啊！
老百姓就是。
你有没有听到两只狗在抢那块肉？结果怎么样？遍体鳞伤嘛。
就是老百姓遭罪。
老百姓遭殃，真的是这样。
对呀。
所以政治人物，你要有千秋万世的这种功业，你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，像孔明一样，知道吗？要有高度的智慧。好，好，我们不谈政治。政治往往是黑暗的，听说都是名和利和权，所以纪晓岚和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，长江上很多船在走啊，他就问他，哎，你看船那么多船，啊，没有，我只看了两条船，两种船，一个是为名，一个是为利，你说是不是？是麻烦的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哎，这位师姐，
我想请问哈，刚才您说，就说
站过去，
很多法会都不要参加，对不对？刚才您有讲，
对。
那我想说，比如说我们这边有有时候梁皇
宝忏，
梁皇宝忏，我们刚刚做过上个月还是怎样？还有比如心灵法会，那这些比如说你要去给祖先立牌位啊，然后给他们，
我懂你的意思。
那也不要去嘛，我不太懂这个哈。
好，
还有一个问题是。这位师姐问的，你来问吧。
等一下，我先答复他的啊，这样不会乱掉。其实真正修净土的祖师讲的，不是我讲的哦，不然那个庙就恨我了，不行啊，断他财路了，这怎么得了？君子不断人财路的啊。真正的祖师告诉你，修净土不做法会，做法会是假掌，因为它不是你净土的经典。所以修净土贵精贵专。身专你阿弥陀佛，口专称阿弥陀佛，意专想阿弥陀佛，万修万人去。如果你杂修，一万个两个人成功。这是善导大师讲的，不是我讲的哦。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哦。所以你们听到净土法门是你们千生万劫稀有难逢之一日。你再放弃这个因缘，你再听别的有的没的，对不起，你不能成，你这生没有希望。你要为你自己打掂量掂量啊，你要这个位置打算打算啊。这一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无量劫来流量生死，继续轮回下去。过去你当狗就当那么多了，当鬼啊，当畜生都不当过多少地狱，不知道下多少次了。这一世你再不决定了办你的生死大事，这一生那真是可怜了。佛讲的可怜悯者，那是给初学的，根本没有听到净土法门的人去做的。净土法门也有37年，也有超度，所以你们净土学会有做这个，你就是立牌位。你们这里有净土学会吗？那不然就到到、你们这里净土学院没有做37年？
没有。
洛杉矶有啊，
做
有点念。
不是我是说那个
净中学院念。
净中学会，
净中学会。
你们这里有净中学会吗？
对，
三十七年就是超度法会嘛，净土的超度嘛，好吧，里面都是净土的经文嘛，你就相应，你知道吗？不，净土的37年就等于在超度了。
天天念。
哎，但中公国是元朝的国师写出来的。那个里面的都是很那个经文都很精彩，也是叫你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好不好？我劝你们现在听了净土了，这里有净中学会是你们的福报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就参加念佛会，参加他的37念啊，在家自己听经是一半，最重要的你自己要修，家里就是你的道场，没人干扰你，也没有人跟你共修，你自己好好的修，不会夹杂，知道吗？ 一到道场又有时候杂心闲话，寒暄问暖的，又符号又断，所以你看我都不跑寺庙，我不跑，我去看我还是在念佛，我不被他转，懂不懂？因为他修的和我不一样，他没有求成极乐世界，他修别的法门呢、啊，他这是不想成佛，没办法，我这样讲他会生气，但是是真话。印光大师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哈哈，我跟你讲祖师的话你要听啊，现在的话考虑考虑就好了，参考一下就好了，他没有成功嘛，知道吗？他还要轮回说不定啊，几乎199个灵魂，我不跟你讲真话，199个轮回，现在修的你不要怕，念佛的1万个才几个成功的，就是我们不老实，一句话，你杂修，你违背了这净土宗的这个精神，他的这个要求，不是祖师有问题，是我们不听话，不老实。你看三字真传老实念，一起念三字真传老实念，你看念佛要老实啊，你问你自己老不老实？没事的讲讲话，没事的看看电视，没事的看看报纸，没事的杂心闲话，没事的拜拜法会，你怎么老实吗？我问你，叫你念3000部无量寿经，你根本不念，那简单咋了？叫你1天念20000声阿弥陀佛，哎呦，念念口干舌燥，这怎么得了啊？你这怎么修嘛？你说，所以你念到法喜充满就不一样了。叫你不念，叫你美国总统让位给你做，天王老子让位我都不做。不要说美国总统，大凡天王比玉皇大帝还高，我都不干。我还是老实念佛，不受诱惑。你要这种必死之心，你才会成佛的。你这一生能跳得出去，要不然的话，问题很严重啊。所以警告你们了，你们在听着，法喜充满，哎呀，向道之心很强啊，出了门就忘了。跟你讲，没有善知识在你们旁边盯了，马上忘掉。所以你要看净空法师的录影带很重要，他就是善知识，不要在你身边，电视的那个荧幕就在你前面，就是他是你老师，你跟他学就对了。我不敢说推荐哪一个法师给你，我推荐他给你，他讲的绝对是不服，没有违背印光大师讲的，没有违背佛祖讲的，否则各说各话，你根本不知道听谁的，你麻烦了。所以一家之言很重要，你们现在有听了信净土，你想要成佛，你就乖乖的听净土中的大师讲话，别的法师讲的再好，恭敬赞叹就好，懂了吧？你这一生才有希望，